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兵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知道靠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晚下午呢，我们试着要把这个以弗所书这一卷书把它结束了。虽然时间不多，但是呢，我想靠主呢，我们看我们怎么样往前。那么昨天呢，我想我们特别以及主要的，我们已经到了第四章。那么大家都知道，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做，第四章开始呢就是讲了行。所以一路上你看圣灵用了好多行的字，比方说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那个原文就是行。那么第十七章十七节也是，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所以当你们行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还是那个行字。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原文就是应当在爱里面行走，所以还是行。第十五节，第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也是告诉我们当怎样的行。所以一路上呢，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我们知道这一段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行。那么最后一段当然是讲的做，讲的做。如果我们用安如姊妹的分法的话，那是两个都是 W。那么第一段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做的部分，就是 wealth 就是讲到恩典的财富。然后呢，中间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在恩典中行走，那么这个是，所以英文叫做 walk。 然后最后呢，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是 warfare， 所以是三个 W， 大家就容易记住了。无论是你是三个 W 也好，或者是做行战，那么毫无疑问的弥陀僧定他是找到了这三个很重要的词。的确他把这三大段把它完全提纲挈领的提起来了。那么好了，讲完了前面三章，当然我们已经看到，当然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从永远到永远，因为这一段的确从永远到永远，而且呢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救恩从天上开始讲起，他不止在天上，他的身体经历也的确在地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不止如此，我们也给我们保罗也把我们带到过去的永远，然后给我们看见神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那是基督。然后呢，在万事以前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那是教会。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就明白了，教会基督与教会原来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教会不要忘了，它属天的性质，它根本就是属天的。所以这段很清楚，如果你用一个字把它提纲挈领的话，那么就是做。从第四章开始呢，我想就开始行了。那么尤其第四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因为这是个模范的一章。这个第四章呢，的的确确是把整个以弗所它那个整个的架构大概把我们点了一下。那么讲了实行的时候，你发现有团体一面，有个人的一面，是不是很清楚？前面十六节是团体的，那后面很明显的是个人的。那么你读第一章的时候很清楚，保罗不是讲到恩典的荣耀吗？那特别讲到我们在他面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呢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这儿子的名分，那这都是说恩典的荣耀来说的。但是恩典不光荣耀，在一个个身上都是荣耀，都是发光的。但是呢，现在神所要不止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恩典的丰富也应当得到称赞。所以这个你需要个器皿，需要个团体的器皿。 那么所以呢我们注意到了，就是说如果在这里不光讲了团体的一面，那是特别指着恩典的丰富，但如果就是个人的一面呢，那就是恩典的荣耀。所以你看第四章，我们还是回到第一章那几个主题啊。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昨天我稍微有一些话都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再重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很快的来看，如果当我们真的往前行的时候，当第一最重要的就是到底基督的身体是怎么回事？有可能实行吗？还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意象，好像是一果，也好像是一篮的水果，非常的美好，但是放在空中，我们够也够不到。那么，是不是保罗只是让我们叫我们对着这个伟大的意象，在那好像望洋兴叹，整个的意象好像海洋一样？那么，我们是不是望洋兴叹呢？不是。所以感谢主，到了第四章，你看见这些都是可以实行的，因为我们可以行。那么到底怎么行呢？行当然和我们的责任发生关系。现在你不只在那里看，你不只做，不只在那里看，因为你做，当然你可以做闭上观，你可以看，从永远可以看到永远。但是今天主把我们放在时间里面，而且呢，在过去的永远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而且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那不光这样，也要叫我们承受他的产业，而且让基督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众圣徒这样能够得着他荣基业，而且是荣耀的丰盛。那么这些难道只是停留在理论吗？不是的。所以第四章点呢非常的重要，第四章可以说是身体的实行。那么到底身体怎么可能怎样的彰显在这个地上？那么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到底教会是怎么能够得到建立？所以那条路在哪里？那条路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所以一开始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是为主被囚，他劝我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说过，保罗自己学了一个非常惨痛的功课，如果不是主囚禁他，可能教会永远没有路，可能从此以后你看见新酒永远是装在旧皮袋里，那从此以后教会就永远是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教会永远变成犹太教的一支。所以保罗如果不是主囚禁他，如果不是他在主里面失去自由，那你看见他这个行事为人就不能和他蒙召的恩相称。不要忘记啊，我们讲过以弗所书所讲的蒙的召，不只是个人的召，也是讲的团体的召，团体的召。那这个团体的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蒙召归为一个身体。所以今天我们蒙召，有一弟兄姊妹，我们蒙一个召，这个护照呢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归成一个身体。所以既然我们蒙召，就表示这是我们的职事，既然蒙召就表示有一件工作主放在我们手里要做。那么好了弟兄姊妹，那么明明保罗主把主明明主给了保罗蒙召的恩，他的的确确看见那个护照，他知道主的工作，主中心的旨意是在基督的身体，他清楚的很。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居然能够在耶路撒冷和四个许愿的人一同等候献祭，一同等候祭司呢？我们的神不能够再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那一次保罗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神这一次不能等，神这一次不能让保罗过去。保罗虽然为在神的全家尽忠，但是因为什么？他稍微有一点的错，神绝对不让他过去。为什么？因为从此以后教会才会有路。所以感谢主，他在监狱里面慢慢慢慢他寻求主面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主给他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器皿是宇宙性的器皿，这个原来就是我们主所说的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面。所以教会那个皮带是充满生命的，那个器皿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 保罗他看见了，所以他以他自己过来人的经历，保罗如果会失败，保罗如果不小心把教会就往犹太教那条路上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教会就没有希望了。但是不，等到保罗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你看在这个身体里面，你看不见犹太人，在这里你看不见希利尼人，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基督。因为这里所表现的人格是个新人，这个新人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所要得着的教会。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真的看见的话，你看不见温州人，你看不见广东人，你看不见福建人，你看不见中国人，你看不见外国人，不要忘记，这就是教会最重要的特点。如果你把它沦为一个组织，那么还要那么好的，有温州的教会，有中华的教会，然后呢有美英美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教会产生了，你这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保罗自己他为主被囚的，他本来要走那条路，因为他压力太大了，他力不能胜，但那次他不能失败，他一失败了，教会就没有路了。但是感谢主，主保守了保罗。所以现在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教会不只有路，而且这条路是可以走在其中的。所以从这里他说，你们既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当我们行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要和我们所蒙的恩典要相称才可以。既然教会是属天的，所以你就不可能有一个教会是一个组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什么都可以做，你可以办工厂，你可以做公司的董事长，但你就不能办教会。原因在哪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是我们的主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的话，那么很清楚了，既然我们蒙了这个召，而这个召是团体的召，叫我们归为一个身体，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行，叫我们与蒙恩蒙召人相称呢？换一句话说，这里教会有一条路的，那么教会的道路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呢？是不是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个很抽象的东西呢？是不是讲到建立教会的是总是讲到使徒，总是讲到先知，总是讲到传福音呢？总是讲到教师和牧师，是不是一定这样呢？在很多的感觉里面，什么是教会？教会很简单，你找了一个，你只要有个礼拜堂，然后你聘了个牧师，然后呢，你请很多来听福音，那么好了，这个教会就成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许多人感觉里面，以为这就是教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要给我们看见，教会的路到底在哪里？你不管在哪里，教会是怎么诞生的？不管在哪里，教会怎么开始的？所以在下面很清楚就把一条很重要的路指给我们。那一个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不能一点一点去读它，弟兄姊妹只要回去读了，我只能把重点点出来。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第一章一直第一节读到十六节，你发现教会是有路的。不过教会的路是什么？基本是什么？是合一的道路，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是合一的道路呢？因为身体就一个，所以今天不管在哪里，你我不能够分开。所以现在要记得，今天叫怎么建立教会，怎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每一个地方那个身体怎么能够彰显呢？请记得，如果你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甚至有的人说你们都不属灵，我们属基督的，那么基督是分开的吗？所以什么时候教会处在分裂的状态，你看不见身体，你看不见身体。所以如果不管你在哪里，有没有身体的出现，弟兄姊妹，不是你在外面怎么喊怎么说，
有很多人说，今天为什么？今天如果你要在一个地方开始有聚会的话，你应该站住教会的立场。这句话不能说完全错，但是不要忘记这句话。如果你把它当成公式的话，你就看见，你就把教会把它弄低到一个地步，好像现在你怎么开发一个公司，你怎么开办一个工厂，你要怎么做一样，好像一套手续一样，没有的经济。教会是怎么属天的？在实行上也是怎么数钱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定期如果教会今天能够像工厂一样，能够像开公司一样，那就太容易了。也因着这个缘故，定期你看今天到处都是，尤其在香港，在同一栋楼不得了啊，你看见吗？在同一栋楼，你这个这一栋楼跟这第二个栋楼，你看住都是弟兄姊妹，但是就怎么大家都不一样，稀奇不稀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个身体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了呢？当然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就是这条路是绝对是可实行的道路。那么什么叫做合一的道路呢？合一的道路很简单，就是弟兄相爱。你要爱你的弟兄，不管什么样的弟兄你都能爱，不管在真理见解上是一样，你也要爱他；不管在实行上各方一样不一样，你都能够爱他。弟兄姊妹，如果你能爱你的弟兄，在你的眼中你能够包括所有的弟兄姊妹，那你看见你真的看见教会了。而且不要忘记，什么叫做合一的道路呢？合一的道路就是弟兄相爱。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这里有两次讲的合一，英文是 unity， 原文就是一。那么这个一这个词不大像词，所以我们普通特别中文把它加上合一。那么如果你读前面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合二为一的心。那么这个是因为造词的缘故。其实原来的圣经呢很清楚，The unity of the spirit 就是说圣灵的合一，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那如果你说你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所以可见你已经有了圣灵的合一。你不可能保守你没有的东西，你把你的钱把它保守在你的保险箱里面，因为你已经有了钱，你觉得它那么宝贵，所以呢你就竭力的保守圣灵的合一。我的电脑很少让别人拿的，虽然很重，但是我一定要自己拿，我要竭力保守那一台的电脑，因为很多的资料很重要的东西都在里面。所以就是如果你爱主的话，你一定爱主所爱的。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做圣灵的合一，那这个合一是你我都已经有了的。现在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保守那个圣灵的合一。那不要忘记，这是合一的开始，这是初步开始。那么最后呢，有一个合一，就是你如果仔细去读第十三第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么原文是什么？原文就是信仰的合一。这里不是解释的合一，不是灾前背离灾后背离啊，这里的信仰就是指的信仰耶稣基督。而且呢，现在你能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所以请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章前面给我们看到底教会的道路在哪里呢？教会道路简单的来说就是合一的道路。但是不要忘记，这里合一有两个头的，一个是圣灵的合一，一个是信仰的合一。所以现在呢，根据圣经圣灵所给我们看见的是怎么样从信仰的圣灵的合一，然后达到什么？达到在信仰上的合一。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教会合一的道路。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人把这两个次序把它颠倒过来。我们先要求在信仰上的合一，然后我们才达到圣灵的合一。那因着这个缘故，神的儿女就四分五裂。 因为当你要求信仰合一以前，事实上你已经要求统一了。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身体不是统一，身体乃是生命的合一。你看见一面是一个，一面也是多样的，有许许多多的肢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像切豆腐一样，因为你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所以你把统一的思想就放在教会里面。不要忘记，地上有一些统一的局面，教会什么时候有人在那主张统一，那个统一的局面本身已经成为宗派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呢？因为这些人对保罗的帮助最大。有的人是亚波罗的，有的人是基法的。那么弟兄姊妹，有的人他注意灵恩的经历，有的人注意圣经的教导。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信仰的合一开始的话，你看见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合一。但是感谢主，这里有一条非常简单的道路，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有个圣体，在我们里面事实上有一个合一，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功的。什么时候做成功的？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根据保罗的话说，圣灵已经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所以没有希律利人，也没有化外人，也没有自主的为奴的，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已经被进程工作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圣灵的合一已经在与我们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基督的身体怎么能够得到彰显呢？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是不是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弟兄在同一个饭店里吃饭，假定他们都到印度去，都出差到印度去，都到了印度去，那其中一个出差到印度去，那么另都在饭店里面吃饭。好了，那么这位弟兄闭上眼睛祷告，哎，结果他看见旁边有一个印度人，根本话不通的。但是呢，哎，他也在那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就是人的观感来讲，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对印度人观感不是挺好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成语啊，什么什么，我不要再重复它了。但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怎么样，从表面上来看，哎，你是印度人，我是中国人，但是很稀奇。你有没有感觉得到，如果你同一个地方去，你在那祷告，他也在那祷告，你一知道他是你的弟兄，你的心好像跳动一样。这个就是玛利亚，你记不记得玛利亚和什么其实看那个伊丽莎白就是这样，你看他们两个心里跳动。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真的我们你如果真的神的儿女，他也真的神的儿女的话，你看见吗？你一看见你心里就跳动。那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那么大家话不通了，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中国人，这话怎么通呢？但是后来感谢他们，因着他们，但你知道这个圣灵的合一就是要求要交通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没有话呀。那幸好两个人圣经都很熟，所以就想起圣经里面大家共同能讲的话。所以有一个弟兄就说哈利路亚，另外一个弟兄就说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圣灵的合一。但是问题在这里哦，他们如果停在这里非常的美，是不是？你看这个不是基，你看见这个不是圣灵的合一吗？但他们两个不能谈话谈下去，如果继续谈下去的话，你在哪里聚会啊？哦，我们那个聚会热闹的很，很多人在地上打滚的。那么他心里想，那你一定是灵恩的。那么好了，那么另外一个他说，不过我们那里的聚会非常非常的安静，如果一个针掉在地上，我们大家都听得见。哦，那么这个一定是进行会了，或者是弟兄会，他们非常非常安静，他们唱的诗歌又长，一唱就是七节，我们那里不是啊，我们那里诗歌一唱，年轻人就活过来了，所以很活的年轻人跑到你们那里通通死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外面来看的话，你再交通下去，你看见就不行，再怎么样就交通不下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分开？为什么你不能爱这位弟兄？一见见他发抖，你就不能爱了。你本来为什么爱他？因为千错万错，我们的神生了他。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个本能，你看见你的弟兄，你就不能不爱；你看见你姊妹，你不能不爱。但是后来你为什么不爱？ 因为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们信仰好像不一样，我们解释不一样，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在一起聚会呢？我们不能在一起聚会，结果什么？我们就分开了。这个分开是身体上的分门别类。所以什么叫宗派弟兄姊妹？不是说你说我宗派，我说你宗派。那比如什么？有的人说我们不是宗派，但他可以是无宗派的宗派。但问题在这个地方，宗派要有，我们明白了以弗所书有，你就什么叫做宗派？宗派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说的，在身体上分门别类。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在身体上分门别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只知道你是主所爱的，我们所以能够在一起有交通。我不问说你是什么样的弟兄，我只问说你是不是弟兄。只要他是弟兄，你不能不接纳他；只要他是你的弟兄，你就不能不爱他。弟兄姊妹，他坐在我旁边是我的弟兄，他在马路上跌在沟里面也是我的弟兄，因为我的父神生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最简单的路变成最复杂了，现在变成教会没有路了，我们要去找一些办法，然后教会才开始，见证才开始，没有这种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本能，我们看见我们都是弟兄和姊妹。你看见弟兄姊妹，你不能不爱，你根本不应该问说他是什么样的弟兄。不错，他的看法可以幼稚的很多，他是个小弟弟，刚刚生下来，也许爸爸妈妈这个中间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都已经十岁了。结果呢，你看见那个两三岁的你的小弟弟，他非常的幼稚。幼稚是不错，但是你不能把他赶出去的。幼稚是不错，你的责任是要帮助他长大的。你看看他讲的那些话，有的时候小弟弟讲的话，你知道是幼稚的很，这个你不会讲的。你不会讲，因为你生命长大了，你为什么要看不起他呢？这就证明说，你看父亲在你身上花了多少的功夫。那么现在同样有一个弟弟，也是父亲在他身上花那么多的功夫的。那么好了，他是和你不一样，他是淘气，他是惹你很多的气。不要忘记，他怎么样和你不同，你都是同样一个父亲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今天教会不可能没有路。有的人说今天的难处是谁是领袖们做出来，没有这件事。如果领袖们这样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跟随？如果今天有人真的愿意跟随主的话的话，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你看见合一就从这里开始了。我在巴西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大概是一个浸信会的一个聚会，就请了一个长老会的一个弟兄去讲道，主日讲道，结果大家很得共鸣，很得帮助。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们有擘饼聚会，或者说是圣餐也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虽然这个讲员很杰出，但是因为他是长老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所以他可以不可以参加擘饼呢？他不能参加擘饼。那么后来有人就问他，那么他说，那么为什么他同大家都是弟兄，大家都是兄弟，那为什么你不让他擘饼呢？你知道后来那个回答怎么回答？他说我们是兄弟不错，但是我们是表兄弟。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都是兄弟，教会里面没有表兄弟，你看见吗？这就是今天的难处。我还记得在美国，你看美国是无奇不有啊，美国是各种各样的基督徒。你知道有一班基督徒真的爱主啊，爱到一个地步啊，他的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喝咖啡，这个绝对不可以喝咖啡。那不管事情都不能有。那么这是一班弟兄，还有一班弟兄们呢，他说基督徒不可以喝茶。你相不相信就是喝茶和咖啡都能够变成讲究，都能够叫我们分开的，你看见吗？所以后来有一次啊，就当着这些弟兄的面，那么有弟兄就问我说，你到底要喝咖啡要喝茶？我说我要一杯牛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今天难道为了咖啡为了茶我们就分开吗？我们根本不应该分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重看不重身体的合一，你看不看重基督的身体，这是很清楚。你说一个人喝醉酒，你说喝醉酒为什么？他得罪身体，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得罪身体是罪的话， 你说今天在身体上面分门别类难道不是罪吗？今天不是你指着别人有没有罪，今天我要问说，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内，我是不是爱了我的弟兄？我是不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不只爱主我的神，也爱我的弟兄？你爱主是爱到尽的地步，你爱弟兄有没有爱到尽的地步？所以弟兄们，如果你爱弟兄能爱到尽的地步，你不要问他的历史，你不要问他的背景，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只要他是蒙恩的救，你不管他皮肤的颜色，你不管他是为主的，是自主的，为奴自主的，你不管他是多高的学问，有多低的学问，弟兄姊妹，他就是你的弟兄，你非得爱他不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当然就在一起了。你不能在一起，证明我们不能够相爱。你知道今天难处在哪里？今天难处，弟兄姊妹相爱，只能什么时候才能相爱呢？到殡仪馆能够相爱。好多人不见了，我们说啊，没关系了，我们在地上不在一起，在天上一定在一起。但是最讽刺的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在殡仪馆不能够不见面。但是弟兄姊妹，请大家想想看，如果神在天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这么大的一个基督的身体，主为我们舍命，结果你看见说我们居然不能够保守圣灵的合一，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你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一切都是靠虚空的？所以保守圣灵的合一是一件属灵的事，教会的开始是属灵的开始。这里主的话说，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信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就是保守竭力保守圣灵背后许多的故事。有的时候你为着保守圣灵的合一，你回去要大哭一场，这叫做忍耐。忍耐在原文是长久受苦，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姊妹，你不能和他说再见，你必须要和他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如果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看见说，我们所蒙的，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了，如果大家从这里开始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就聚在一起了，感谢主。如果你不在一起，你就是最伟大的教授，那个弟兄永远得不到你的帮助。今天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希望在哪里？这个家怎么样都不能散，不管家里面有多大的难为，这个家不能散。只要这个家不能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每个人都要长大的。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慢慢慢慢的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呢在爱中建立自己，而且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能达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呢？那是教会成熟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教会没有成熟，你就要求大家合一，这是统一，一面这不是圣经里面的道路。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看见说我们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我们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分，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能要聚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交通，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相信全教会被提，在灾前被提，然后我就明白为什么他相信得胜者被提。弟兄姊妹，当我们经过交通了以后，你就能明白说，你的弟兄他所看见的光跟他从圣经里面得到的资料有关系。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会谦卑到一个地步，要么也许你能发现你看见你没有看见你弟兄所看见的，那借着交通的缘故，慢慢慢慢的，你的弟兄也许你就看见你弟兄所没有看见的，或者你的弟兄看见你所没有看见的。所以就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最后 也许就像弟兄会一样，你说弟兄会，如果你问达比的话，他是全教会灾前被提；你如果问穆勒，抓着穆勒的话，他的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的；如果你问 Robert Chapman 西伯门弟兄的话，教会是得胜者被提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是当你讲到预言的细节的时候，你才讲到灾前、灾后或者得胜者。但他们也一样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等候主回来，他们都是爱慕主显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我们不可能两个人完全一样，不可能的。你有你的人格，你有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但是不要忘记，当你真的经过交通以后，你能够了解你的弟兄为什么这样看，这样感觉。但是弟兄姊妹，你可告诉弟兄说，对不起，我实在跟不上，我巴不得有一天能看见你所看见的。如果你态度是谦卑的，你不是觉得你现在看见比别人看见的更多，不是，慢慢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长久的忍耐，因着你在主面前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你背后不知道学了多少十字架的功课，目的就是怎么样这个家不能够散，怎么样我这个身体不能分裂。所以弟兄姊妹，分裂乃是在身体上分门别类。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到这个地步呢？有的人觉得，因为他跟有的程度上差太远，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说过，爸爸这个像我们家里是每四年一个，但有的家里不大平均呢，有的是十年然后两年这样。那么好了，如果中间隔十年的话，弟兄姊妹，你看看做哥哥当然痛苦啊。你看这个孩子，不光这个弟弟很淘气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啊，今天他的看法和你不一样，他什么也不懂，所以他常常胡发起想，常常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那弟兄姊妹，你不要笑他，他是你的弟兄啊。那怎么办呢？如果大家都在一个家里，你还是帮助他长大，你还是帮他补习小代数，帮他补习这个几何，等到有一天他到了大学，你看他和你看法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大家看法不一样，跟属灵生命的程度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今天神的儿女不能够分开，没有理由分开。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是合一的道路。合一的道路是从圣灵的合一开始。我们不能保守我们没有的，我们只能保守我们已经有的。所以保罗下面就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他把我们进成功作一个身体。正如你们同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死一神。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为什么是一个呢？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合一的根据是什么？合一的道路是什么？就是你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然后弟兄姊妹，当我们彼此忍耐，彼此交通，彼此相爱，彼此洗脚，慢慢的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现在因着我们彼此相爱，说我们怎么样都不能分开，那最后你看见，你学十字架的功课，我也学十字架的功课，然后这个身体就被建立，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就这个身体就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信仰上，这个是指着在神儿子的信仰上。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指着那些道理的知觉来说，不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是同样的一位主。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里这个即教会的道路乃是合一的道路，而合一的道路是从圣灵的合一开始，最后长一直成长到在真道上的合一，在信仰上的合一。但是今天不是，今天许多人要在圆桌上达到合一，这就是今天普世合一的用途。许许多多不同大的宗派， 那么尤其是和罗马最靠近的，因为在各方面都很像，礼仪啊各方面都很像，所以他们希望借着圆桌能够达到合一。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合一，这一种的合一是以信仰的合一做起点，然后试着要达到圣灵的合一，永远达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这是基督的身体？你怎么知道这是教会的见证？你看见背后有多少十字架的功课？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保守圣灵的合一，那最后你看见说结果呢，我们是生命成长以后，你看最后那个结果就是信仰上的合一。那么那个结果上，是因为这个缘故教会才会长大的。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有一点不一样，你就是属保罗的，我就是属基法的。有的人说你们都不是，你们不够属灵，我是属基督的。弟兄姊妹，教会所有的人都是属基督的，并不是只包括那些会说我是属基督的。你看见吗？有的人说你们不会说，我会说，我们是属基督的。弟兄姊妹，你要讲我是属基督这句话，你要讲给不信的人听，你要做见证说我是属基督的。你为什么都已经信的人这样说，难道你和他们分开吗？你明白吗？是很清楚啊。今天如果一个男子他要对另外一个人，对女子说我是男子，那么今天你在男士们中间，你为什么要说我是男子呢？所以这句话没有错，但是要记得，有的人是用合一或者属灵的口号来做分裂的工作。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属保罗的就不属灵了，连属基督的，你用的话是最属灵的话，但是你没有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你把神的儿女分开了，你看不起这一班弟兄们，你觉得别人都是公会，只有你才是教会。最可怕的不是宗派的牌子，最可怕的是宗派的灵。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弟兄会中间，他们当初被主兴起来，是主特别为主合一的见证被兴起的。在英国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实在觉得他们蒙的恩典太大了，那么他们的聚会啊是没有名字，因为他们不敢有名字，他们觉得我们有名字就和别人就分开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存着敬畏的心，你问他们什么基督徒，他们说我们就是基督徒，他们不敢说我们什么样的基督徒，所以他们不敢有个名字就在这里啊。那么没有名字，那人家怎么知道这个聚会的地方呢？所以他们普通呢都在门口挂，不是挂个牌子，不是什么什么会，没有的。不后来，但后来他们有的人就叫福音堂了。你知道弟兄会他们最喜欢叫福音堂，因为他们觉得福音堂呢不是指着教会说的，福音堂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这个聚会的房子说的，指着布道所来说的。所以这个当然跟那个背景有关系。但是慢慢因为他们蒙着主的恩典多了，他们真的觉得好像有点不属灵，他们你看你们都不对，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他们没有这样说，但他们常常不知不觉，他们自己把自己这么比，一读到腓立帖碑，别人都是老底家，他自己才是腓立帖碑。所以什么时候你说老？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说，腓立帖碑是我们的道路，教会的道路，但是从来不是我们的标签。什么时候你把腓立帖碑拿来做标签，你已经是不宗派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班弟兄们非常非常的爱主，也很热心，所以呢他们聚会的地方，你如果那因为在英国嘛，只有两个字 Jesus only， 只有耶稣，就是这两个字，只有耶稣。那么神当然知道他们里面的情形了，所以有一天的神以幽默他们一下，来的是台风。这个台风啊，这个 Jesus 里面有好几有五个字母，对不对？结果三个字母吹掉，只剩下 US only。你们说 us 什么意思？ us 就是我们呢、啊，所以只有我们呢、啊，所以神就靠神似乎幽默他们，你们心里不说只有你们，现在我就让你就让人大家看见只有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教会不是没有路的。教会为什么没有路呢？谁在肉体里面就不会有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切不是属灵的都是虚假的。你可以把教会的秩序 把教会的立场把它讲的好像弄得非常四方方的，一点用处也没有。主所看见是属灵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挂一个牌子，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是大家彼此相咬相吞，你看见这是身体的见证吗？这不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呢？这条路是从保守圣灵合一开始，我们都已经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需要在我们身上做工，除去我们的恶毒，除去我们的不和睦，让我们能够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那背后有许多的眼泪，背后有许多的功课，但是慢慢慢慢的，这些和你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并且和你一同的交通，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如果你真的活在主面前，你不要怕你的弟兄不会受你影响。但是最重要，如果每一个人活在主面前，大家都是受主的影响，然后大家都是以基督之作手居首位，那么弟兄们，慢慢慢慢你看见在这个聚会里面，他们真是彼此相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在哪个聚会里面洗头怎么样，你都应该要彼此相爱，但是不要忘记这是起点。因为如果你真的看见你的弟兄，真的爱你的弟兄的话，你慢慢看见主所生的弟兄不止这么多。我已经说，我们好不好再读一节圣经很重要，就是《使徒行传》22章里面有一句话，《使徒行传》22章里面有一句话，这是保罗做见证的。他说到亚纳尼亚来见他的时候，就对他说，兄弟保罗你可以看见。所以很明显他对保罗按手，现在保罗马上他眼睛瞎了，现在可以看见。所以这是13节，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在保罗的眼里面，这些人像猪像狗一样，他们都应该被铲除的。所以看这些人，保罗向来是往下看，从来不往上看的。等到保罗眼睛被开启哦，你若往上看，当然看见主才对，对不对？但他居然看见了什么？本来要捉拿、要厮杀、本来要毁灭的谁呢？要拆毁、要摧毁的谁呢？就是亚纳尼亚。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弟兄是你所误会，那个弟兄是你看不起的，那个弟兄和你的见解不一样。但是问题就是，你到伯饼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他？当你和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他？你是不是觉得在这里的弟兄是最可爱的？你有没有想到在香港这个地方还有许多弟兄姊妹也是主所蒙恩得救的？你眼睛看见他们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实行上，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是50个人，这50个人因为他们没有发现其他的弟兄姊妹，他只看见这50个弟兄姊妹，结果每次他们眼睛被开启，不止看见主，也看见这50个人，他们就彼此相爱。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好的开始。因着是好的开始，圣灵同在在他们中间。你看这里的见证是身体的见证，那他们从来不拿起一道墙来说，你看他们不是，我们是没有，他们不敢这样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他们今天只看见这些，他们需要求主像开保罗的眼睛一样，眼睛开启后能看见更多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所在的聚会是起点，不是终点。什么时候你把你的聚会打起点当作终点的话，不要忘记那个宗派已经开始了，那个墙已经开始了。我不管你是怎么说，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一条路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在一个元首底下的话，那么天上地上在基督里面一定是同归于一的。如果不同归于一的话，那么我们不是站在肉体一边，我们一定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那么我们当然是分开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一班弟兄们他们真的这样来持守神的见证，慢慢慢那个交通越来越扩大，慢慢本来是50个人，现在是可能是500个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合一的见证很自然的就产生了。背后有多少的忍耐，背后有多少的温柔，背后有多少的流眼泪， 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说，经过生产之苦，像保罗所说，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一受生产之苦，结果我们就能够交通于基督的苦难，能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主的见证就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告诉我说这件事情行不通的，从第一个世纪到今天，这条路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问题就是，大家忙着讲秩序，大家忙着讲立场，大家忙着讲外面这个那个。好了，你什么都有，你长老也有了，什么都有，一切都照着圣经来做。弟兄姊妹，英国的弟兄会就是个很明显很明显的教训。弟兄们当初被主兴起来是不知道有多少主的同在，但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你看见已经不走在飞来飞飞的道路上，已经反而是老底家了。弟兄姊妹，在启示录前面二章三章讲到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不需要悔改吗？今天到底我们所做的见证是什么样的见证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很清楚这条路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是这样。你就看教会里面，教会，你看这个教会历史里面这个见证怎么开始的，你看安息拉怎么开始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你知道，连起头不要忘记啊，连起头大家这个是因为苦难嘛，因为这个逼迫，所以才到他们到了安息拉。那么弟兄姊妹，在人的感觉里面，如果有教会应该有彼得来才对，应该保罗来才对啊。不错，后来的确巴拿巴去帮助他们，但是巴拿巴知道他自己不行啊。巴拿巴结果好不容易到了大树，把保罗找来，然后呢，你看见保罗和他们一起聚会，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安提亚最少有四种不同的人，犹太人、希腊人、安提安等等的，最少有四种。但是感谢主，当你到了安提亚，你看不见，你只看见基督。为什么？因为安提亚人最喜欢给人起绰号，这是很有名的。所以这个基督徒本来是绰号，不是好听的绰号。他们那个时候来了个皇帝啊，留了个山羊胡子，所以呢，他就叫那个皇帝叫山羊。他们很会给起绰号，因为他们做的没有事做，天天要听新闻啊，什么看新闻什么的。然后他们后来看见很奇怪啊，这些人绝对不是犹太教的一批啊。如果在耶路撒冷的话，他们说一定是犹太教的一批，不是。你看这些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有什么稀奇的含呢？这个不是基督的身体是什么？那么好，他们不知道怎么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他们说他们是基督人，你懂吗？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是跟随基督的，所以你现在不能说他们是安提阿人，你不能说是罗马人，你也不能说是犹太人，什么都不是。现在是个新人，他们不会用新人这个字，怎么办呢？他们是基督人。但是他们不要忘记，基督人是果然是个非常好的名词。弟兄姊妹，每一个蒙恩得救人都应该是基督人，这就是教会的见证嘛，这就是你看你这个路就这么走的嘛。我当然后来我们不大敢用这个人，其实当初在上海他们有一度呢，弟兄姊妹想叫基督人，就是不要叫基督人，因为这实在很合乎圣经才对，是不是？后来用了没有多久就不敢再用，因为大家都不流行了，大家都是基督徒，没有说基督人的。那是因为那个时候，如果现在慢慢就不一样了。你看呢，如果你在文化大学读书叫文化人，如果你在台湾大学读书叫台大人，如果你在植物系读书叫植物人。所以你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人多得很，机械人都有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就这个不流行嘛。但是不管怎么样，君子，你看你这就是主的见证。反而在耶路撒冷，你看所有的使徒都是在讲成立，而且讲秩序，什么都有，他们就舍不得走，因为工作太大了。弟兄姊妹，结果最后到了保罗要被关起来以后，你看我们信徒有好几万，个个都为律法热心。那我们要问，人这么多，这是教会呢，还是犹太教呢？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教会不是没有路，教会今天不能再走犹太教的路。犹太教的路很简单，你设立长老这就可以了嘛，就很简单嘛。但就是怎么教会这么简单呢？我常常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你知道，等到弟兄会到了晚后来的时候，四分五裂， 可以说分了再分，分了再分，这是个大大的悲剧。如果你真的读他们的故事的话，后来他们那些元老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很多人根本是玩教会，你看 play in the church。还有呢，他们说他们根本在吹教会的泡泡，像吹肥皂泡一样。有的小朋友吹肥皂泡泡，这些人吹教会的泡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披麻蒙灰。你不要以为说你有几余点的口才，你会讲，你把所有的书都看过，读大卫的书都看过，尼禄的书都看过，现在你就可以正式可以有教会，有这么简单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教会的道路就是合一的道路。但是合一的道路是成长的道路，没有属灵生命的成长，不可能从圣灵合一达到什么，达到信仰上合一。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一天？有这一天。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如果今天一般弟兄姊妹真的看见以弗所书的亮光，你不管主把你放在哪里，弟兄姊妹，属灵有的就是有，没有的就是没有。不是你唱多少的高调，不是你喊多少的口号，你就吃了苦。你说你是属基督，你不一定在你身上看见基督。把爱挂在口边，最多的丈夫不一定是爱妻子。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都可以讲，教会东西不是讲，教会是活出来的。基督的身体是可以实行的，弟兄姊妹，怎么实行？是从保守合一，实施就是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只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你也尽了你所有的爱你的弟兄，除非你被他弃绝，你没有理由弃绝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背后有多少谦虚的功课要学，多少温柔的功课要学，忍耐的功课要学，爱心的功课要学，和平的功课要学。这不是十字架的功课吗？这不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吗？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教会的路不是用几句话就可以讲出来的，没有，你喊了半天没有用，弟兄姊妹。你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名赶鬼吗？主说我不称许你。所以但愿我们从这里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好了，讲到第七节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了，虽然什么都是一样，我们只有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但是不要忘记啊，教会里面还是多样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大家蒙的恩典就不一样，大家恩赐就不一样。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身体不是一块肉，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所以当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以后，在五旬节他就把恩赐就赐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的人有恩赐做使徒，有的人恩赐做先知，有的人恩赐做传福音的，有的做牧师和教师，这些都是有恩赐的。但是不要忘记，读到十一节的时候，神把这几个恩赐，特别是关乎建造教会很重要的恩赐，把使徒、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这些人，在这些人，神把他们当作恩赐赐给教会。他们本身有恩赐，有的人有教师的恩赐，有的人有牧师的恩赐，牧师就是牧养的恩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里不是没有牧养的，当然有牧养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人看过从美国来的这个有一个弟兄叫做 Hosea 弟兄。你看看，如果所有认识他的人，你说他不是个牧养人的吗？你看看他的样子，他的心肠就是牧者的心肠。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东西不是你设立的。一个人会做泥水匠，会做泥水工，那么这个泥水匠不是你去封他的，他本来就是会做木工的，只能会做木工。所以不要忘记，这些人你看见自从主升天以后，主就把恩赐赐给他们了。但是不要忘记，在这许多恩赐里面，神把这几种人，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是一种人呢、啊。这四样的人当作什么呢？当作恩赐赐给教会。好了，如果把这个赐给教会有什么目的呢？很清楚的，如果你读下就很清楚，他们是要成全圣徒。 所以他们也工作什么呢？就是装备圣徒，然后呢帮助每一个圣徒能够长进。你看看使徒他们无论到个地方，你看见神借着他们建立教会，他们是传福音的一班，他们是立根基的一班，圣经也是这样，有传福音的，然后还有牧师，还有教师。那么好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些弟兄姊妹。那么这些人呢，不要忘记他们有一个使命是什么。我们本来很幼稚的，结果众圣徒，所有的圣徒都被他们成全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成全众圣徒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这些众圣徒呢，能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在这里对懂原文的人稍微说两句话。这里如果根据原文的话，应该这样翻译的：是为要成全圣徒，为要尽他的职事，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懂得希腊文告诉你说，第一个为要和后面两个为要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中文翻的是对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我们当然需要他们的弟兄姊妹。但是问题难在哪里呢？难在就是我们平常的观念，我们依靠他们，我们觉得如果一个教会，第一个有牧师，然后一个礼拜堂等等等等，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弟兄，需要有这样服侍我们的弟兄，一点都没有错的。圣经是有这个东西，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目的是成全众圣徒。成全众圣徒就是说，现在他们在真理上被装备，他们各方面都被装备了。那么然后呢，他们长大了，他们可以尽他们一份的工作，尽他们的职事，各尽其职。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众圣徒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而这几种人是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像什么呢？他们像盖房子阴架一样，等到房子盖好了以后，阴架可以拆了。那这些人他们从一个地方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全世界太大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真正建立教会的是谁呢？乃是弟兄姊妹，乃是众圣徒。所以你看见这些人，他们不是包办，这些人乃是成全众圣徒以后，那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难处在哪？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圣经的亮光，你看见许多的牧师、许多的使徒、许多的先知，他们都是忠心神的仆人，我们佩服他们，我们为着他们感谢主，他们撇下一切来跟从主。弟兄姊妹，他们当然的目的要成全圣徒，那如果他们没有把圣经弄清楚的话，结果你看见成全圣徒是他们，各尽其职是他们，建立基督的身体也是他们。你想想吧，本来需要用500个人的力量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结果那个重量压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难怪许多真的为主服侍的弟兄姊妹到了时候精疲力尽，到时候甚至于精神都崩溃。我们知道有一个神的仆人到了巴西，他就进到神经病院去。原因在哪里？因为那力量太大，神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做。所以弟兄姊妹，请大家记得，今天大家对于这些人的盼望是错的。你这样的盼望，你是害他们，你是把所有重量压在他们身上，结果大家都懒惰了。大家一懒惰，你看整个身体就几个肢体都没有，其他肢体都不动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整个身体的运动的力量是所有肢体加起来力量。你不能够，不要忘记啊，保罗最多是个肢体比较大一点，也许大拇指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五个指头全个手的力量决定比大拇指更大，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样正确的观念，不要弄错。教会里面需要使徒，需要先知，需要传福音的和牧师和教师，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成全圣徒，然后呢他们起来各尽其职，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是基督建造他的教会。但是根据以弗所书，我们既然蒙召，我们所蒙的召要归为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众圣徒都起来建立基督身体的时候， 这个身体就慢慢长大了。所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弟兄姊妹，这就是在主回来以前荣耀的教会，就这么简单。然后下面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教训，原文不是异教啊，教训之风。你看今天教训太多了，一阵风这样吹，大家往这边走，哦，大家都看这几本书，你看这教训的风，然后另外一波再一吹，大家都往那边去跑。弟兄姊妹，你看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是随风飘来飘去，所以教会一定要长大。如果不长大的话，你看很自然的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所以保罗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这个身，基督的身体长进的时候，你看自然就连于元首基督。那不要忘记，一切都在元，你越长进越接受元首的支配命令，所以全身呢都靠着头联络的合适，百节，所有的百节关节都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姊妹，我想主的话是非常的清楚，教会不是没有路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走了自己的路。所以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一半的话，那么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的道路。简单的来说，教会的道路一面是合一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是成长的道路，是生命的成长才把我们从属灵的合一带到信仰的合一，否则的话教会永远没有合一的那一天。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在四分五裂的中间，许多人都能看见是不是有一般人他们是彼此相爱，看得很清楚，不是你牌子上面挂了神爱世人，不是。所以我常常说，你开福音车要很小心呢，你上面挂的写的神爱世人，你犯规的时候，你就那个见证就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要紧的是那个活的见证。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么行的时候，我们团体应该怎么行？教会的路到底是怎么走的？好了，那么每一个人今天都应该蒙召。今天我们要归于一个身体，一同来靠着主的恩典建立基督的身体。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发生了，我们是有这个心愿，是不是？我们就像大卫一样，那是很稀奇。我们如果真的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我把我自己摆上。好了，但是很稀奇，许多时候主光照你，给你看见，我们像大卫一样流了太多的血。我们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粗鲁的人，我们这个人只会叫别人受伤的。如果我把我这个人放在教会里面，没有多久，这个人也倒，那个也倒，大家都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教会怎么得出建造呢？所以每一个人一定要看见，我们都是大卫。每一个人都要看见，我们只会流别人的血，我们只会看见别人受流血。弟兄姊妹，不要忘了，这是我们，我们就是个老粗啊，我们这个讲难听就是老粗啊。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神对大卫说你不能建造神的殿，不表示神没有悦纳好的心，神悦纳好的心没有问题的。所以首先你要看见我们不行，但是主怎么做呢？主告诉大卫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因为主知道这里一颗心是为着他的家。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起来为着主的见证以前，你有没有一颗心？那个心你能不能像大卫一样，你睡不着觉好几个晚上，你睡不着觉，你自己有家，但是你觉得主没有家，在这个时候你在那里睡不着觉，你说我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要建造神的殿，但是稀奇的很，神说不是你，什么人都是，但是不是你。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你千万不要放弃，因为这背后有一个原则的，最后不是你，但是是所罗门。所罗门是谁？首先你神必须先建立大卫的家室， 如果神建立了大卫，也建立了大卫的家室，然后在家室里面有一个儿子叫做大卫，也叫做所罗门，结果那个所罗门就能够建造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大卫自己不能，他因着神在他身上工作，让他在他身上做建造家室的工作，他自己学了很多的功课，然后呢慢慢慢慢他终于有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感谢主，他以为没有希望了，结果所有的希望就在这个儿子的身上，结果最后是所罗门建造那个圣殿。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圣殿真的要建造起来，他每次想到将来圣殿要建造起来，他要说我一点的贡献也没有，我一点的功劳也没有，不错是神用那个图画画来给我看，这个我知道，那么不错，我也在艰难里面，虽然神不要我建造圣殿，但是起码我怎么样呢，起码我预备材料。弟兄姊妹感谢主，他能预备那么多材料，实在说来都是神建造他家室的结果，因为他从他自己的储蓄里面，那个他自己储蓄不是他家室里面的储蓄，不是神替他建造的吗，拿出来为了什么，是为着神的殿。所以感谢主，最后呢在神的工在这个大卫家里建造他的家室以后，那么感谢主，在恩典中终于所罗门诞生，终于所罗门长大，结果最后呢是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所罗门建造圣殿呢，就在圣殿的南边，我们说过，我们这个我们也第一天我们也图片也看见过了，结果你看在同样的一个广场，你看一面是神的殿，一面是大卫的宝座，或者是所罗门的宫殿。所罗门宫殿代表什么？代表神为大卫所建立的家室。但是为什么神的殿在那里呢？因为大卫凭着自己不能够建造。感谢主，现在神要在大卫身上工作，做到有一天他的儿子所罗门长大了，然后弟兄姊妹，现在在整个的广场上，一面你看见神的殿，但是另一方面你看见神为大卫所建立的家室。所以不要忘记了，你看见神的殿和所罗门的皇宫刚好是在一个广场上。所以现在我们能懂得为什么前面三章明明讲到天上，明明讲到基督的身体。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你每一封信应该有高峰有高潮才对，那么按理来讲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应该讲西耶路撒冷才对，是不是？西耶路撒冷怎样从天而降啊？但是不是，怎么从第四章前面还好，还讲怎么样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到处还是跟主文连在一起的。那么怎么从十七节开始好像就跑到个人的身上去？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前面三章好像在那圣殿广场上你看见圣殿一样，然后后面三章主要的给你看见所罗门的皇宫，给你看见神怎么建造大卫的家室。如果没有那个建造的话，所罗门不可能建造圣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从十七节开始，你看见吗？我们这些愿意投身在主的见证上的这一班的人，感谢主，现在主说你不能，凭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但是感谢主，主应许要建立我们的家室。当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神的基督的身体以前，我们先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建立的工作，在我们个人身上做，在我们家庭里面做。所以现在你看见家庭、个人和教会是不能分开的。今天要么我们属灵要恢复，只有教会没有家庭，所以很多人把一生的时间都放在教会里面，他忽略他的儿女，所以后来他只有一代，下一代儿女都能跑，都能爱世界去了。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这里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没有一个健康的家，没有一个健全的个人，没有一个好的个人的见证，怎么可能有团体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每一次你看见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幅图画，在圣殿广场上，一面是圣殿，一面是大卫的宝座，就叫我们看见说，大卫 不能建造神的殿，但是大卫却能让神在他身上建造。到了一个地步，你看有一根柱子，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果然是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所以当你读到十七节以后，你就看见神怎么在我们个人身上做，怎么在我们团体身上做，很清楚的。这都是神怎么建立我们的家室。但是不要忘记啊，不知不觉的个人的生活，你要和教会的生活连在一起。我们等一等读一读下去，你就看得很清楚。这就告诉我们说，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看这两个东西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好了，现在呢，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团体有一条路要走，我们个人也知道应当怎样行。我们明明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怎么走这条路呢？那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行走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学了基督，我们就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前，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学了基督的人。学基督什么意思？就是被带到基督的学校。被带到基督的学校，你要记得在这个学校里面就有一个教科书，这个教科书就是基督自己。所以最重要的，你不是魔，不是学关乎基督的道理，最重要的，你看见我们今天是学基督。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如果我们学基督的话，我们怎么样就不是这样，就不是像外邦人这样。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说，就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然后呢要穿上新人。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旧人，什么叫做新人？我看了很多的书，那么有的人这样讲，有的人那样讲，但是我们要问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那么有的人甚至于讲到穿上新人，就指第二章的新人来说的，那根本是你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一定要记得，你要根据上下文，要根据圣灵到底在这里怎么说，到底在这个范围里面神说的新人是什么。不说第二章有新人是个团体的新人，但是这里讲的个人，讲的每一个人要穿上新人，脱去旧人。那么什么叫做脱去旧人，什么叫做穿上新人？好了，那么这和第三章里面的人有关系，就是我们不是说过了吗？我们这个人没有得救的时候，这个人只是外面的人。我们这个人有思想、情感、意志，所以呢有人格，所以这是个人。那么这个人我们圣经叫做外面的人。但是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的灵啊就活过来了，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么圣灵好像呢，圣灵不过是个器皿啊，就好像我们身体是我们人格的器皿一样。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灵，这个因为它只是个器皿，所以它没有思想、情感、意志，没有的嘛。乃是因为圣灵住在它里面，所以呢，你看见圣灵就做了他的人格，他的思想、情感、意志。所以你读圣经讲的灵，有好像有情感的作用，也有思想的作用。原因从哪里来？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圣灵住在人的灵里面。那么如果有思想、情感、意志，这就是人嘛。这个定义就是人嘛。所以呢圣经称他什么？称作做里面的人，非常清楚的。好了，那么这里讲的脱下，这里讲的穿上，实在说来呢，我们有外面的人，有里面的人。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人也好，不管你讲的穿上，这里讲到脱下，讲的穿上，那很明显指着什么？指着好像一件衣服一样。所以这里讲到脱去旧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外面呢有许许多多的表现。当然，如果你当然，因为我们外面的人，你知道是受我们这个人已经堕落过，受我们身体支配的。这个人是个颠倒过来的人，这个人外面的人从来是不服圣灵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外面大概有许许多的表现。那么这许多的表现就好像我们的衣服一样，那么这个呢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是渐渐的变坏的。 所以这些都应该脱去，这里借着十字架都应该除去这些外面的人的表现。这什么东西？这就是救人，这就是行为上的救人。不要忘记啊，这不是实质的救人。我们知道救人与基督已经同定时间，那几个里面实质的来说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救人外面有一些表现，那个表现就好像我们的衣服一样，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经不是给我们讲圣徒这个圣徒的义是什么呢？圣徒的义简单的来说就是里面的人的表现，所以那个表现是需要穿上的。当我们穿上新人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弟兄姊妹，那个里面的人的表现就彰显出来了。那么里面的人是受谁的约束呢？当然是圣灵的约束。那你说为什么我们这样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3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所以如果你的心智一改换一新的话，你就穿上新人。所以这两个意义有关系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么要注意，这个在翻译上现在这里有了难处了。其实原文不是心智，不是，原文是什么呢？原文就是你心思里面的灵要做更新。这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心思里面怎么会有灵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我们的魂里面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但是心灵明明是在灵，明明是在我们的深处。那么现在怎么会说我们心思里面的灵能够得着更新呢？这就证明圣灵的工作到一个地步，你看圣灵慢慢的就占有了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心思里的灵需要得到更新。那么当然，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根本就在圣灵的约束底下。那这不是里面的人是什么？所以当我们一更新了以后，就等于我们穿上了什么？穿上了新人。而这个新人其实就是里面人的什么？里面人的一个表现。好，你再读下去。下面呢，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穿上脱去旧人，什么叫穿上新人。从25节一直到29节是脱去旧人，从30节一直到第5章第2节，不要忘记第5章第2节啊，就叫做穿上新人。所以你看，一面是外面的人，一面是里面的人。然后所以是25节的，所以你们不要弃绝，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所以脱下旧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所以你看，一句谎话和做肢体有关系。所以如果一个人谎言讲习惯了以后，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做肢体的时候，你看见谎言常常就带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家室没有被建立，我们怎么能建造基督的身体？很清楚的。然后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不生气，但是主的话很清楚，你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不可以含怒到日落。不错，你实在有怒气，但你一看见太阳下山了，就不可以有气。气是越气象气血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如果你气不解决到，会高血压的。但是不要忘记啊，高血压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的，不是你一直在那里赌气，一直在那生气。有的人根本是气包子，所以难怪气出胃病出来。但是不要忘记，你看神对我们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寒露不可以到日落，一到太阳下山，你的气就应该没有了，圣灵就仿佛用一个针呢，就把你刺破了。你如果再生气，你不是得罪弟兄，不是得罪别人，你得罪主。主的话说，寒露不可到日落，而且也不要给鬼魔留地，美国魔鬼留地步。你看这个工作是脱去旧人吗？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的益处。那弟兄姊妹很清楚，这是脱去旧人。那穿上新人什么意思？穿上新人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所以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当圣灵担忧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一个忧愁。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迪改啊？他不是这个穿了这个他这个撕破他的衣服，因为以色列全族的人都要被歼灭了。结果呢，以色列呢赶快去安慰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忧愁了，所以以色列也忧愁了。那以摩迪改预表圣灵。这个以斯帖预表我们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圣灵不高兴，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我们就忧愁，我们这个人像吃了死老鼠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如什么叫做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应该去的，我们去了，结果圣灵担忧了；什么是不应该做的，结果我们做了，圣灵担忧了。那这个担忧啊，这个担忧这个词，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说我忧伤几乎要死，那个忧愁同样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你看着你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小心让圣灵担忧的话，我们就等于把什么，把我们的主再次带到克西马尼园一样，他忧伤几乎要死。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什么时候你体贴生命的，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你里面感觉得很平安，像有生命有平安。但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管你怎么说，你怎么解释，你像好像吃了死老鼠一样，全身不舒服的，好像长了大麻风一样。如果你有那个感觉，就证明说圣灵在里面担忧，这个地方不能去，这件事情你不能做。所以不要忘记，你当然有你的自由，但是不一样了。现在你已经蒙恩得救了。我还没有结婚以前，我最喜欢逛书店。但是等到我结了婚以后，我不再是自己的人，所以我要进书店以前，我要看看我那人的脸，如果他的脸是长的，我就不进去，他的脸是圆的，我就进去。那弟兄姊妹，不是说如果我进去回了后来回家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发生，不是的。弟兄姊妹，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怎么穿上新衣，怎么穿上新人呢？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顾到里面的感觉，什么时候圣灵一担忧，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做了。那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嚷、毁谤，比一切的恶毒都当从里面中间除掉。什么时候恶毒，什么时候圣灵就担忧了，什么时候我们苦毒、恼恨都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有的时候你在那气一个弟兄姊妹，但你快乐不快乐。所以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是今天圣灵的要求，是十字架要把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和一切的恶毒都当从我们中间除掉。那不光这样，圣灵已经住在我们，所以必要以恩慈相待，爱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爱弟兄，而用恩慈之相待，存怜悯的心。我用很土的一句话，当你看见弟兄姊妹难处，你应该放他一马，这叫怜悯的心。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放你一马，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从来不知道怜悯别人的人，迟早有一天他看见，他会学一个功课，神是怜悯的神，所以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弟兄姊妹，不是饶恕一次，不是饶恕七次，那是饶恕七十个七次，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你们一样。弟兄姊妹，主耶稣给彼得设立了个比方，彼得说我饶恕人七次好不好，他去邀功嘛，因为大概他说我的弟兄指着安德烈嘛，他说安德烈得罪我七次，我饶恕他七次好不好，其实暗中打小报告啊。其实你想他到底是安德烈得罪他，还是他得罪安德烈，他话多得不得了啊，那安德烈根本不讲话，所以多半是他得罪安德烈，对不对？但是他去打小报告，他说你看我饶恕弟兄七次好不好，主说不是，是七十个七次。为什么？主就告诉他说不要忘记了， 你他讲了一个故事，不是有个奴隶欠了这个主人的钱有多少多少万他连得吗？那弟兄姊妹，那个钱再大的个什么地步呢？根据那个钱的记录，彼得和他的全家要做苦工作22万年，才能够把那个钱拿来还那个债。但是结果他出来看见另外一个仆人只欠他100钱，100钱就是3个月就可以拿到那个钱，他掐着他的喉咙不肯放过他。弟兄姊妹，谁欠了22万元的工资呢？是彼得。谁是那个欠他100钱的？那是安德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给彼得看见说，你要饶恕你的弟兄。为什么70个子嗣呢？因为实在说，你的弟兄只欠你100钱，3个月就可以了，你不知道你亏欠神有多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真的看见神爱的人，他没有办法不赦免不饶恕你的弟兄，不管有多少的深仇大恨，远远赶不上我们得罪神，我们顶撞神，我们那个亏欠不知道有多少。如果那个像太平洋那样的亏欠在神的面前，神都一笔勾销了，神说我仿佛都记不得了。如果神能饶恕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饶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爱，神爱我们的爱是爱仇敌的爱。但是呢，今天如果我们要爱，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你不只爱可爱，你要为仇敌祷告。这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天父把宇宙好人也造歹人，如果他只造好人，爱是一半，但是感谢主，我们神的爱，天父的爱是完全的爱。所以我们怎么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呢？那个爱叫我们不只爱我们的弟兄，也能爱我们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如果因为太亲近了，对不对？所以舌头常常这个牙齿常常咬到舌头，对不对？但是会不会从此以后这个舌头就是我罢工了，我再不帮你的忙？不会呀，就是因为太近了才会伤到嘛，对不对？你看看有没有一个牙齿咬在脚趾头的？没有，因为脚趾头太远了嘛。你当然爱纽约的弟兄姊妹，纽约弟兄姊妹离你很远嘛。但是不要忘记，是谁碰上你的，就是和你一起聚会的弟兄。弟兄姊妹，你说就算是亲吧，就算是深仇大恨，好不好？你想想看，我们怎样为仇为敌？如果神赦免我们，我们当然要赦免我们的弟兄。当你饶恕弟兄姊妹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不叫弟兄相爱吗？这不叫竭力保守圣灵合一吗？所以谁说？所以现在你明白，因着主在这里建立我们的家室，然后我们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你看见从圣灵的合一就会成长到信仰的合一，神最后的旨意就终于达到了。好了，感谢主。这里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不要忘记哦，这里不是指着圣洁来说的了，这里是指着我们这些都是蒙慈爱的儿女。那么这个前面讲的效法是我们的主讲的，你们要像神一样的完全，效法神要像神一样的完全，指着什么完全？指着什么爱的完全来说的。因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但是不要忘记，你我如果真的效法神的话，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什么时候我们效法神，什么时候我们就是穿上什么，就是穿上新人。什么时候你看见就是你很清楚的，这就是里面的人嘛。里面的人那个外那个里面的人那个表现，现在终于能够得到彰显了。那么很清楚的，这一段圣经一面给我们看见脱去旧的，一面给我们看见穿上新人。但是不止如此，神不只是爱，神也是光。如果我们效法神的话，别的我们办不到，但有一件事应该像神一样的光明，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子女。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不光明磊落，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透明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能在两件事情上效法神，一个是爱，还有一个就是光明，清楚得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第三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以，方和圣徒的体统，因为这是暗昧的。然后淫食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于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薄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被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同伙。所以这是什么？这是黑暗的行径。但是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个跟随外邦的时候，我们的行径就是黑暗的行径，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下面是什么？下面是光明所结的果子。第九节，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所以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一面脱去旧人，一面穿上新人。感谢主，最后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能效法主。但是不只是神就是爱，神也是光，所以要记得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下面说，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是保罗的故事。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他是睡着的人，结果那一次大光照亮他，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基督的光光照他。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每次保罗，因为他在光明中生的，你记不记得？所以你读他的很多的书信，常常提到大马色路上的故事。但是最重要一件事，不要忘记，他是光明之子，是在光明中生的。好了，这里很明显是一大段，从十七节到第五章十四节，简单的来说，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十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那这里另外一个大段。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这个人不就圣洁了？那不光圣洁了，而且呢，我们慢慢的磨成神儿子，不就完了吗？但是不，你看见吗？我们行不光是不要像外邦人，现在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给我们是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常像智慧人。所以前面这一段是外面的人，是旧人跟新人，不要像外邦人，你们要学基督，你们要效法神。这个很清楚，这个明显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光是圣洁，不光是得着荣耀，今天神要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明白吗？有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主，一点都没有错，但在他身上你觉得他爱主不错，但你觉得他是个糊涂的人。为什么？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虽然爱主很圣洁都不错，但是我们有很可能是个糊涂的人。我们常常说有一个姊妹非常的迷糊，有道理的，他不是不好，很好，你知道吗？这个你不能说是不好，但是不要忘记，一个真正爱主今天在我们身上，不光是叫我们圣洁就是好，不光叫我们属天就好，你看见神还不止在我们，神的要求什么？要叫我们有智慧才好，弟兄姊妹不可以做愚昧人。 所以这里的分别呢，不是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不是旧人和新人，不是，这里是更进一步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不光是形式不要像外人，而且你们不要像愚昧人，应当怎么样，应当要做智慧人。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是愚昧之子，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他说我吹笛你们不，我像孩童在街上玩耍，对不对？他们玩这个新郎新娘的游戏，他们玩沮丧这个丧，这个他们这个不是有丧事的游戏吗？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对你们吹笛你们不怎么样，不跳舞，我对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什么意思？这表示说我们的主他来了，根本他是个聚会，在街头上呼喊，结果没有反应的。结果我们的主说什么呢？我们的主只有聚会之子，总以聚会为师。这个聚会之子是谁说？指着门徒们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不要忘记，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讲属灵就好，不？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主就是所罗门。所以今天他对我们的要求，除了第十七节到第五章十四节的要求之外，他的建造在我们现在的建造不止如此，是比这个更多的。所以当我们行的，你要谨慎的行走，不要像愚昧人，应当怎么样呢？应当像智慧人。那么什么是智慧人呢？下面就解释了，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时代是恶，你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你要知道你口袋里还剩下多少钱，你还知道你的时间还剩下多少。如果这个时代不邪恶的话，你好像可以活到永远，好像也没有，如果时代邪恶才有世纪，时代邪恶才有下世，时代邪恶才有禽流感，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时代邪恶，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应该要抓住机会，我们应该要爱惜光阴，然后就怎么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什么叫做愚昧人呢？上面说不要做糊涂人，这是糊涂人。还有什么叫愚昧人呢？是醉酒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要醉酒，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像愚昧的人。那么谁是智慧的人？智慧的人是爱惜光阴，因为他现今时代邪恶，他能抓住每一个机会，连奉献他都抓住最好的机会。这就是玛利亚做的事。玛利亚他抓住机会，把高高在主的身上，等到其他的妇女要去高主耶稣已经来不及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机会像什么呢？机会像这个老人，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他的头发长在前面很长，你可以一把抓住他，他一转身是个秃头，你抓也抓不住他。所以弟兄姊妹，连爱主连奉献都需要爱惜光阴。每天早晨弟兄姊妹，你起来要有一个祷告，你说主啊，这也许是我一生最大的一天，这也许是今天，如果我错过这个机会，也许这个机会永远不会再来了。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都是愚昧的人，弟兄姊妹。所以下面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如果你明白主的旨意，你今天碰到一个对象，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你抓住他，这就是你所得着的。或者一个这样的机会，或者那样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你抓到了，有100人可以得救，这个机会你抓到了，有10000人能够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这是最好的机会？从前有一个真实故事，有一个小朋友啊，有人给他一个奖赏，说是你从麦田经过，不过你从这个麦田经过，你只能够失去一个大的，失去一个麦穗，如果它是最大的麦穗，我就给你有奖赏。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结果他空手出来，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你没有拿到呢？他说起头的时候啊，因为只有一个麦穗，可以拿一个麦穗嘛，就只拿一个麦穗，所以我一直希望后面还有，等到了快后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干脆就不摘了，我就空手回来了。第二次呢，你信不信？我们如果从人生的麦田经过，主给你许多的机会，不要怨神，不要怨天尤人。主给你许多的机会，你为什么错失了？ 我们是愚昧人。和属灵没有关系，你不知道读了多少圣经，你不知道有多少祷告，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每一天连我们的奉献我们都要祷告的主啊，求你把智慧赏给我，不要叫我糊，不要叫我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所以每天我们都要做一个明白主旨意的主啊，今天你的旨意是什么？你叫我碰见这个弟兄，你叫我碰见这个姊妹，你叫我碰见这个机会，你叫我碰见这个上司，这是不是一生最大的机会？如果是的话，你要抓住机会。这什么呢？这是智慧人，这不是愚昧人。但不光如此，不要醉酒。为什么？因为酒能够使人放荡，但是基督徒可以永远不放荡，可以不醉酒。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怎样能做智慧人呢？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才是智慧人。不光不叫圣灵担忧哦，你是让圣灵来占有你，来充满你。那这样的人呢，弟兄姊妹，他就是什么？就是智慧人。那么如果你读哥罗西书同样一段的圣经，也讲到什么当用诗歌颂诗灵歌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的时候，然后下面很有意思啊，下面接着怎么那个，在哥罗西书不是说哥罗西书说要把基督的道，就是基督的话，丰丰满满的怎么样存在你们的心里。所以很简单，你把这两段的话加在一起非常清楚。以弗所书说你们要把又被神的灵充满，哥罗西是说要被神的话充满。如果被神的话充满，就是个智慧人；被神的灵充满，就是什么？就是智慧人。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给我们看见，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是什么？就是智慧人。所以那里有个智慧人，有个愚昧人，对不对？然后诗篇，然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两种童女，对不对？一个是聪明的童女，一个呢是愚拙的童女。那个聪明跟愚拙，跟聪明的人，跟马太第七章是一模一样的形容词。为什么是聪明的童女？他们都有油，但是他们有多出来的油，这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马太福音是给我们看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但是请记得，他就是智慧的化身。所以当你读真言书的时候，智慧凿成七，智慧建造房屋怎么样？凿成七根的柱子。那如果今天主在我们能建立我们的家室的话，弟兄姊妹，不只叫我们做个敬虔的人，也叫我们做个智慧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建造房屋，所以就许许多多根的柱子。那么你再读下去的话，就很好像什么呢？就是那个智慧所凿成的七根的柱子。一个真的被圣灵充满，一个真的被神话的充满，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就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一个人会唱歌，不是因为他有音乐细胞，当然有音乐细胞当然会唱歌了，但你看很多人没有音乐细胞能够唱歌，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你信不信？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被圣灵，这里不是指着这个充满，不是指着一时什么地上打滚，不是的，这个呢是指着满有圣灵说的圣灵常。你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那不光这样，你真的被圣灵充满，就长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姊妹不服气，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顺服你们的丈夫，对不对？所以就好像不平等嘛。今天什么时候了，好像还要这个，你完全把圣经读错了。在讲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丈夫以前，主的话是怎么说的？如果你真的被圣灵感动的话，真的被圣灵充满，你不被圣灵充满是另外一件事。你如果真的被酒充满，被酒这个被醉酒，那表示在肉体里面，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是彼此顺服的。你看见吗？许多做丈夫的，他们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节圣经，但是不要忘记， 你真的不下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要保养顾惜。当你保养顾惜的时候，你在妻子面前好像一个佣人一样，你真爱他，这不是彼此顺服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今天人所讲的顺服是奴隶式的顺服，不是的。彼此顺服是圣灵充满的结果。一个家庭如果是被圣灵充满的话，弟兄姊妹，不是争说你顺服我还是我顺服你。没有得救以没有结婚以前，每个人都一票，因为你是在这个家庭长大，他家庭长大。等到你们进到家庭里面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十字架做什么工作啊？你本来有一票，只剩下半票了。你一票，你的先生你一半票，先生半票，两个合起来才是一票，然后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夫妻不能够一同跪在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让十字架把一个人变成撇成半个人，这就是结婚的意思啊。所以如果你怕结，你怕被十字架，就不要结婚。你如果结婚的话，你看你本来是一个人的，十字架把你变成半个人的，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什么叫做半个人呢？你只有半票，他也只有半票，是彼此顺服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神的话读错了。现在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智慧人呢？谁是智慧的丈夫，谁是智慧的妻子，结果才有智慧的儿女，才有智慧的家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家庭不只是属灵的，不只是敬畏的，这个家庭你看见造智慧所造成的七根主子。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建立我们家族的时候，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好了，那么下面这段圣经都很熟悉，所以我们虽然现在时间差不多，你们要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结束了，所以你们就要忍耐一点，如果你们真的要记得就赶快走可以。那么下面这个话大家很熟，现在都是很重要。下面一开始说你们做丈夫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下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好了，有几件事我要说明一下。第一，当圣经对丈夫说话的时候，妻子不可以听的；当丈夫对妻子说话的时候，丈夫不可以听的。今天矛盾是什么？今天是神对丈夫说的话，丈夫没有听见，妻子听见，结果神对妻子听见的，妻子没有听见，结果丈夫听见。所以你看见吗？丈夫就要求妻子说，你要顺服我。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是圣灵主对妻子说，你要顺服丈夫。弟兄姊妹，你不要弄错了，这句话你根本不应该听进去，你应该听进去要爱妻子，是你该听进去的。所以这第一点我要弄清楚，你们要弄清楚。第二，当基督建立我们的家室的时候，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在这里有一件事你要知道，爱谁都会讲，顺服谁都会讲。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顺服是不是奴隶式的顺服？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好像是你如果真的要选择的对象的话，也许你到日本去会找更好的对象，因为在某一个情他们非常的顺服。弟兄姊妹，这个你心中所想的是奴隶式的顺服，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里讲的爱妻子，这里讲的顺服，有一个原则的，不是，这里有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妻子顺服丈夫，如同什么呢？就这个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顺服丈夫。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教会代表错了。教会顺服丈夫从来不是奴隶式的顺服，不是的。而且丈夫爱妻子是怎么爱的？丈夫爱妻子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不要忘记，今天主怎么建立我们的家庭，不是有爱就可以，不是你记得他生日就可以，不是。今天你爱你的妻子好像什么？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这个叫做爱。所以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原则，你看着这个丈夫才是智慧的丈夫。还有不要忘记， 丈夫是头，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请大家记住啊，我们普通讲的头一定讲权柄，对不对？这个对的，没有错，权柄是在里面，没有错。但是你弄错了，为什么有权柄？为什么是头？因为在圣经里面，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头最重要的重点还不在权柄，在智慧。一个人，所以你能够服他，因为你佩服他，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人做头，因为我佩服他，他充满智慧，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丈夫怎么做头？你怎么会有智慧？爱越多的人，智慧就越多。在这个情形底下，丈夫来做头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清楚。这里做丈夫，做妻子，做父亲，做儿女，这里做主人，做仆人，你看见告诉我们是怎么做的。原来弟兄姊妹，做父亲是叫给我们看见天上的父怎样爱他的儿子，今天你做儿子也要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为人子，他是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乃是看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典型的标准的被基督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话充满的家庭，不要忘记，这不是诸子家训，不是一般人你所读的书里面能告诉你的。弟兄姊妹，这些书多得很，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我想现在书店里面这种书最卖的最好了，别的书没有。我看很多的，你知道很多人这个书架里面这种书特别多的。如果这些书读多了，应该所有的家庭都是美满的，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是不是？但是不，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家庭还有问题？因为家庭里面充满了愚昧。所以不要说我脱去救人就好，不要说我穿上信仰，这个是很好很好的。但要紧就是，为什么你的家庭里面充满愚昧呢？因为有一个愚昧的丈夫，再加上愚昧的妻子，所以这是双料的愚昧，然后再加上愚昧的儿女、愚昧的父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是今天的难处。当教会充满了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家是没有被建立。怎么能够建造基督的圣殿？所以不要忘记，在大卫所生的儿子里面，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一个，从主耶稣之外，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从来没有过，那就是所罗门。所以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智慧建造成，因为智慧建造房屋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凭着自己实在是不行，实在说来，这个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再提醒您自己一点，当你读这一段圣经，你就发现说，今天你做丈夫不光做丈夫，你还代表一件事来过生活。你做丈夫其实是你代表基督来做头的，今天做妻子的顺服丈夫，乃是代表教会来顺服元首的。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不爱妻，如果妻子不爱不顺服丈夫的话，那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主代表走了。所以就算是在我们家庭里面，弟兄姊妹，事实上那是教会的效应。如果这个家能够健全起来，你看教会就能够得到建造。所以我再说清楚，所有的功课都在家里面学，很多的功课是在家里面学的。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说，所以你看，一个做仆人的不能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所以一面他，那这个仆人不一定指的真的打扫说的，今天你在每个公司里面你都有上司嘛，你都替别人，你做伙计，你在下面做职员也可以，弟兄姊妹很记得的，你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要像是讨人喜欢的，你在办公室里面你要像基督的仆人。所以你不光是在上司底下做事，你是代表一个仆人在做事，你要给人看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是服侍人一样。 那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公司里面到都是这样的职员的话，这公司很快就会赚钱。今天公司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大家都在那里都在眼前侍奉，这个老板不在的时候，结果大家就上网去了。那弟兄姊妹，我记得我们从前到这个，我从前在德国做研究的时候，是那个德国老板是这个他是个大教授，所以他就用我们钱请了各地的科学家去，所以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大家都很用心，大家知道他，我们每次都不敢早退。我们每次要看到啊，如果他那个办公室的灯亮了，那大家统统跑掉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眼前侍奉。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呢，如果我们侍奉，我们做事，在公事房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是做基督的仆人，弟兄姊妹，很多人说，我要等到全世界我才是基督的仆人，不是的，你在公事房做事，你就是做基督的仆人，因为你代表就代表着。那么还有呢，你们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的主在天上。你今天做老板的，你亏待你的下属，弟兄姊妹，你完全把主带跑走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你所以不要忘记，你不要，所以这个就是，这是很重要的见证。所以很清楚的，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智慧建造房屋。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的家都是智慧所要建造的房屋，它造成了七根的柱子。那么有的是做丈夫，有的做妻子，有的做父母，做儿女，还有呢做主人，做仆人。不过很有意思，你如果把这段圣经比较这个哥罗西书的话，你发现很奇妙啊。哥罗西书讲的做丈夫讲妻子点一下就完了，没有像这讲的这么细。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不要忘，这两个东西连起来，尤其这个和教会是基督身体是完完全全相连的。所以现在你看哈，第二十五节，第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看见一个做丈夫的怎么爱妻子呢？要像基督一样爱妻子，是为教会舍己的。然后下面就引出了一段很重要的话，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咒、玷污、皱纹等类的地，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明明讲到丈夫，但是讲到丈夫，讲到基督怎样爱教会。你看现在基督爱教会做了什么样的事？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就是今天教会，这就是今天基督所做的事。他不止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且这个道，这里话原文是 Rhema 就是生命的道，就是圣灵把圣经说过的话再对我们说一遍。那么这些 Rhema 的风，这些丰富的话，结果就把教会怎么样，就洗净了。那么怎么洗净呢？因为只有这些话才把我们的皱纹都洗掉了。那今天人老皱纹表示老化，对不对？那许多人要用牛奶洗不掉，许多人要打什么针很痛也是不行的。但是真正的要去掉的，需要生命的道才行。这个生命的道一注入到我们的皱纹里面，就除去了玷污和皱纹等类的病。所以教会如果和世界走得近一点，就是玷污；是教会和自己走得近一点，这就是皱纹。但是感谢主，今天一直到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这个丈夫，我们的丈夫就是基督，他不只爱教会，为基督舍己，而且直到今天，在他回来以前，他做什么事呢？他还是这个做在还是什么呢？还是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然后最后呢，在主回来以前，他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那不要忘记啊，就根据这一段圣经，你看下面保罗又有了一些很重要属灵的发挥。他下面怎么说？他说丈夫也当爱自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明明妻子是他的妻子，但是现在丈夫怎么爱妻子呢？因为这个妻子就是他的身子。而且你再读下去的话， 人要离开父母，二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个身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借着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保罗又把它引申出去，给我们看了一个极大的奥秘。那这个奥秘是什么？为什么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要如同自己的身子呢？因为不要忘记，这里讲到极大的奥秘的时候，是讲到亚当跟夏娃的故事。你还记得吗？亚当神让他睡着了，然后从他肋旁，那是一个手术，不过那个时候却也没有进到世界，所以那次的手术呢是无痛的手术。然后神就从亚当肋旁呢就取出一根肋骨，然后根据那个肋旁的东西就建造什么，成为夏娃，是不是？然后等到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这是人类的第一首诗，请记得。当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他怎么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翻成以弗所说话来说，这就是我的身体。所以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可以从好几面去领会它。第二章给我们看他是新人，但这里给我们看的时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要想起教会就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现在我们要问，教会是怎么形成的？夏娃是根据亚当的肋骨所造成的，所以他是出于亚当，最后也归于亚当。所以教会乃是我们的主，当他挂在十字架上，他也像亚当一样，因为他是末后的亚当，他为我们睡了。但是因为那次已经罪进到世界里面，所以这次末后的亚当在十字架上睡的时候，那次的手术是个痛苦的手术，我们的主受尽了许许多多的痛苦，但是最后弟兄姊妹从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教会就这么诞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所以是用水接着道。你不要忘记，因为有血流出来，那个血代表什么？那个血代表赦免，那个水代表供应。但是就是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结果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把他的自己都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他今天要把教会洗净了，要圣洁没有瑕疵。到了他回来的时候，他要献给他自己。什么叫献给他自己？当亚当造夏娃造好了以后，神就领他到哪里？到亚当的面前。这英文是 present， 就是把夏娃呈现在谁的面前？夏娃呈现在亚当的面前。结果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今天用水借得到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没有毫无皱纹，毫无玷污皱纹等类，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为什么？到了有一天，他要把荣耀的教会献给他自己，就是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首诗，那首诗就是：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要忘记，难怪今天基督爱他的教会，所以他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想到这样的爱，你就知道到底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只看见荣耀的基督，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水了，结果从肋旁，从基督那里取出材料来，就建造了教会。 最后呢，教会要归于基督，那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所以你怎么能够告诉我说教会没有明天，弟兄姊妹？所以当尼弟兄和你和史伯克在那里交通的时候，史伯克在那问一个问题说，在这么多神话语的里面，你觉得最难应验的是哪一段圣经？尼弟兄说最难应验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建立基督的身体，还有第五章要得着荣耀的教会。你看看教会今天的情形，你觉得有没有这一天是能够说这是我骨中的苦，是我肉中的肉？第十节，宇宙中就有一首诗，那首诗就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像诗一样那样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第五章你才看见宇宙中极大的奥秘，极大奥秘，那是基督和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怎么能不爱教会？今天我们怎么能够看见教会荒凉，我们就走自己的道路？他总要故事，他总要用水把教会洗，他知道教会老化了。你看今天教会充满了皱纹的心，被当肉体掌权的时候到处都是皱纹。但你想不相信有一天当教会被引到基督面前的时候，他真的能够说这是我骨头的骨，是我肉体的肉？感谢主，主的话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从充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的教会中你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段，这是第二章的第六章的第十节。这个十节呢，就现在我们不再是做这行了，所以现在要站。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要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么我们再读下去很清楚的，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个刚强的人。那刚强的人和成熟的人是在一起的，要我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然后穿戴神所赐全副的中武装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个征战在原文是肉搏战，是近距离的战争，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这些都弄在空中，弄在天上。感谢主，我们的主已经升过高天，已经胜过了他们。所以现在不需要打主体战，不需要交战，现在只要站住就可以，只要守住就可以。所以你看这里所有的这里的军装都是守护的，都不是攻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打了胜仗，所以呢要拿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那感谢主，这就是教会的形象。实在说来呀，这个第六章这里的征战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因为就是个人来讲，是指着恩典的荣耀来说的；就着团体来讲，是指着恩典的丰富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教会成熟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有许多的应许是给教会。所以有的祷告你个人祷告不灵的，但一来到教会祷告就不同了。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神有一个应许是给教会的，凡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这个故事在已经发生不知道多少次，有的时候台风应该经过的，结果教会捆绑的结果，你看台风过去了，许多的病痛包括癌症的缘故。弟兄姊妹，当教会在那个捆绑的时候，好像咒诅那些癌细胞的时候，你看癌细胞就枯干了。 今天有哪些弟兄姊妹，哪些神的儿女能穿着全副的军装，能够有这样的祷告。许多时候我们依靠医生，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癌细胞能够猖獗，因为它没有被受阻。你看见吗？如果被受阻的话，它从根要开始枯干的。许多时候的祷告，个人不行，团体一定可以的。所以不要忘记，这里的征战不只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然后呢，所以要站稳了。这里讲的站，用真理当作带子需要，所以我们当然需要真理。真理就能够叫我们束腰，束腰就叫能叫我们起来走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与世界永远有分别的，因为我们平安的福音永远是与我们与世界的分别。然后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那么在前线，你的姿势越多越好。什么时候你姿势高了，就成为敌人的目标。所以一定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因为你知道撒旦最会攻击的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要头一定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因为我们的头脑或者我们的心思根本就是撒旦的游乐场，所有的火箭都是对准我们的心思的。所以不要忘记钉子，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前线的时候，你一定要戴上钢盔，一定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免去许多撒旦的攻击。然后呢，要拿着圣灵的宝剑，那么当然就是神的话。但是不光这样，你随时随地和我们的总部联系的。虽然你在前线，但是呢，你已经什么？已经和总部，已经不管在什么地方的总部，尤其你在这次波斯湾战争，你和这个总部总在一个地方的。那么结果呢？你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我们的总部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你借着祷告，借着你的这个，借着你的大哥大，借着你的手机，然后你和总部联络起来了。那不要忘记啊，这个波斯湾战争给我们看见，这个战争所以能打仗啊，你根本看不清楚，你有的人看不清楚，但是你告诉总部以后呢，哎，这个总部，结果你只要把目标对准了以后，结果你看见那个飞弹飞的时候，它刚好可以到一个情形，可以叫这个墙往这边倒或者往那边倒。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这一次波斯湾的战争所以能够打胜仗。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根本看不见敌人，但是你看见所有的指挥通通从天上来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应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惊喜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那感谢主，当教会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看神听教会的祷告。那最后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祷告，就是摩尔维亚的祷告。摩尔维亚就是在东德，在靠近捷克斯拉夫边界的地方，有一个村叫做守望村。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新兴道夫，那个时候神兴起了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复兴。在那个大的复兴里面，他们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那个祷告是24小时，有48个人，每个人祷告半个钟头，他为全世界祷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这里的祷告，惊醒不倦。他们不是祷告一年，他们不是祷告两年，他们祷告了100年。这是教会里面，这证明他们是个大的复兴。你想想看，谁有没有可能把100年祷告完全把它放在一边？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是1727年、1728年，100年以后，1828年，主在英国就兴起了穆勒，就兴起了达比，就兴起了七伯门这一帮的弟兄。再过100年，1928年，主在中国，在借兴起了像兴起了尼托生，也兴起了像这个王夏，也兴起了像这个王明道，还有宋尚杰这些的人。结果呢，你看见不止把福音送在英国，也把福音送在中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今天这些人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得救呢？你要不要忘记了，当教会真的是从军的教会的时候，你看教会的祷告 神不会不听。一百年的祷告，请记得，结果在英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在印度也好，你看主都做了非常非常奇妙的工作。然后下面说，也为我祈，也为居士祷告，使我得着口才，得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保罗的胆是从哪里来的？保罗的胆是从众圣徒的祷告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听说有一个在大陆，有一个在大陆，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境里面，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后来他告诉别人说，他的感觉觉得好像弟兄姊妹代祷差的很多，他总觉得那个祷代祷好像是不够。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人在哪，不管神的执事、神的工人在哪里，不要忘记，他一个人不能够成就事。保罗与再勇敢，他不容易放胆。保罗的胆从哪里来的？保罗的胆乃是从那个惊醒不倦的祷告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教会所捆绑的，天上就捆绑；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那现在我们的书就已经到了尾声了。第二十一节，经由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那么这是很难得的提到推基古，但是不要忘记啊，推基古和特洛菲摩一样，几乎都是亚细亚的人，所以这卷书感触最深的是特洛菲摩，还有拿着这封信的推基古。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这两个人的故事，你几乎就能够明白以弗所书里面的教训。然后最后，愿平安、仁爱、信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然后这是最后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圣经里面最特别的一句话。你看这句话是怎么解释的？结束的中文是，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有另外一个翻译，如果你把它从原文翻译的话，就是愿恩惠归于那些用不死的爱来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个诚心爱我们的主，那么在希腊原文呢，是一个不死的爱，是个不朽的爱。这个字是很特别的字，你知道吗？朽坏的和不朽坏的，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字。所以这个字呢，中文很难翻，我们是把它翻成诚心的爱，意思是那个爱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海枯石烂、死心不义的那个爱。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祝福，是但愿所有的恩惠和恩典归给谁呢？归给那些能够对主说，虽然海会枯石会烂，但是我向着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弟兄姊妹，你敢不敢说这样的话？我们的主的爱是海枯石烂都没有改变，那个爱没有褪色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对主说，主啊，我的爱是个不朽的爱，我的爱是个不死的爱，我的爱是不改变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所要求的不止我们爱他，海会枯石会烂，宇宙会改变。弟兄姊妹，当我们从黑发到白发，当我们跟随主一辈子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这里有一个祝福，这里的恩典是归给那些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但圣灵在这里说，这里有一个爱是个不死的爱，主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那个爱是永远爱。 但是我们能不能回答主耶稣的话说，我们向着他爱是不死的爱，是没有一样东西能改变我们的。所以但愿我们以这个祝福来做整个这一本书的介绍，但愿当我们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从深处应该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大概是100多年前，1899年的时候，在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的学问非常非常的大，不过他蒙的恩典更大。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在墓碑上面有几句很简单的话，这些话就叫你想起保罗写以弗所书最后的一句。这句话我如果用英文读出来，你们甚至不大懂的英文的人你们都能懂得。 Jesus loves me and I love Jesus. What more do I want? 我还要什么？耶稣爱我，我爱耶稣，我还要什么？这就是他的目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回顾一生的时候，不管我们走的路有多艰难，但是我们一生可以说我耶稣爱我，我也爱耶稣，很简单，是不是？我还要什么？但愿我们向着主的爱能像这个祝福里面最后一句话说，我们是诚心的爱他，那个爱是不朽的爱，海枯石烂，我们能告诉主说那个爱是不死的爱。但愿这是我们在主里的祷告。我们低头，也是简单的祷告。